皈依和发心文的话，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用，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多，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我可能整一次是在一个，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之前说，没有受戒的时候呢，应该受戒，这个很重要。然后怎么样得到戒体啊？就是受戒是一个仪式，也可以有这种怎么讲呢？不同的意乐下产生这些戒体，不同的这些决心，然后也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规矩，就是说什么样的，就是僧众可以接受这个出家人，所以什么样的这些条件下成为居士，什么样的就是条件下成为出家众，就是僧人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接下来就是说，得戒的人怎么样去护持这些戒，不失去这些戒，那这个也有一些方法。所以这里面说得戒者不失护持之法，第一个是说所护之戒条，第二升起戒体之所依。所护之戒体呢分类有五个部分，然后一个是说略说护法，然后说这皈依戒，然后第二个是斋戒，就是八关斋戒，第三个居士戒，第四个沙弥戒，第五个比丘戒。所以分门别类的就是讲这个部分。然后略说第一个，略说护持法与皈依戒。这个部分里面说寄送啊，说中，就是中间的，就是开始要受戒嘛，中间要持戒，就这意思。后面呢有毁损的这戒呢筹补，这三个部分里面呢，现在就是讲中间的部分。所以说中德不失护持戒，中德不护，中德不失护戒法，学处不共三皈依，不寻归他害断，是吧？不寻归他断害众，不教外道各恭敬。这个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所有的佛教的修行，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居士男女、沙弥男女、比丘男女，然后再加正学女和八关斋戒的这受持的时段，所以一共有八个部分的这些分别解脱戒。这是就是原来的最早这一种的基础，就是来自于就是小乘，说一切由部啊，就是像法藏部啊这些地方来的，就包括大乘佛教藏地汉地来的，这些都是从这种小乘佛教的，以这种就修无我处理，这个部分的这些教法里面，就是整个佛教里面呢，它是一个基础乘，所以这个是一种基础的这种持戒的这种修行的道路。然后随大乘的这种呢，就是这个就是有断，不害众生为主的一种修行，然后修处理不害众生。 无我这种的修法。大乘里面呢，就是还有增上的这种善法，这里面也有长进的这种修行，就是意思说有些长善啊、进恶呀、这类的修行，但是跟菩萨界里面讲到的这种，就是是不是不害众生，就是就是说怎么样，增上这种的善行善慧，然后饶益众生，这叫摄善法摄律仪。这边我寄送什么什么是说，第一个是说就是停止这种伤害的这种修行，第二一个是说增上，你要度众生要利益众生的话需要有一种能力，所以这个增长这个能力，最后呢还就是发愿度众生的这个戒心，这个发愿，所以就是说一众生的戒，摄律仪，摄善法戒，就是摄善法和饶益众生，在后面开始的时候就是制止这种对众生的一切的伤害的这三个部分。具体的词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就这三个部分。然后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分别解脱戒的，它那个里面呢有饶益的这个为主，因为就是摄持律仪，就是摄持律仪，摄善法，饶益众生，摄持律仪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见禁止伤害的这种的众生的戒，然后就是大乘佛教是以不禁，就是不减少伤害，或者是以不伤害为目标的修行以外，还有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目标。所以这个是两种的，怎么样，就是一个是从基于小乘的这个哲学也好，见解也好，这个上面的，另外一个是根据菩萨的这种大愿大悲的这个上面来设的这些戒律。所以有时候也有这种讲的，就是说贪嗔痴的这三个层面里面，小乘佛教里面就是更多注重在对世俗的贪恋呢这些上面的对峙，所以出离心强调不净观这类的。大乘佛教里面呢，就是另外一种人的天性的一种力量，就是自我私心这种还是很强，所以我一个人度那也是一种的私心，或者是说本身自我保护的一种私心强，基于这一类的产生的这种私心强，当然这个里面包括就是怎么讲，有包括一旦有自己的这种的这很强的执着的时候，其他的情绪自然而然会引申出来，所以说对峙自我自私呢，就是利他的心正好是给他跟他相悖的这种力量。然后密乘的这些里面呢也有主要是以这种对峙根本的从果地上面的修行，因为贪嗔的根源是无明，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就更注重在果地的这个，或者说它的先期的部分怎么来源的部分，就是所以对峙吃的这个部分，以这个，所以有就是修清净戒呢，把一切的这些观为这种五种圆满了，或者这类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中就是说就是把中间呢，就是得到戒律有戒体以后，怎么样护持这个戒体，所以对于能够护持戒体的人来讲，戒律是一种的快乐，对于不能够护持的人来讲，有时候去戒律就因为常破的情况下可能变成一种的痛苦，所以有戒和有些人认为不受戒可能更安乐，然后有戒的时候可能受戒本身是一种痛苦，有些人说护持戒是一种安乐，失去戒是一种的痛苦。总的来说，心主要是看自己的心，因为这些包括十善的这些修法，里面呢也有 就是说身和口的这个呢，根据动机的差别，会有差别。一般我们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样说很简单。但是因为很多的局面，很多的状况很复杂的情况下呢，就是，你怎么讲呢？像大乘修行者来讲，你不做这个，这时候你不做这个，也许是失去一种的悲心呢，有可能是，所以这个要看自己的心，有可能是怎么讲呢？人是心是很复杂，很怎么讲呢？聪明的，所以有时候是借着这种大乘的方便善巧，然后又。就是满足自己的一种的世间八法，这样的心，但是自己不知、不自知，不是那么清楚的自知，也有这可能。就是想要快，反而就是，行这个世间八法的行为，然后自己能够蒙骗自己，也有这种的状况。所以要比较清楚的心去观察事物，还有就是众生，自己的心这样子，你这种。方式在这里面说持戒者呢，就是能够增上安乐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持戒的人的安乐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持戒人的安乐，就是说他因为没有破戒，比如说你居士五戒里面杀盗淫妄酒这样子，如果没有杀生的这种习气，没有杀生。这样子可能你的心相对会比较安乐，包括杀生也一样，有很多人杀生必定有杀业，有很多恐惧的这些面孔，神情，有很多挣扎，这些如果你在就像战争里面，哪怕你没有杀过，但是你见证过战争的人都受到心理的创伤，哪怕是一次人的大喊大叫，或者你见到比如说刀光剑影之类的，那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恐怖。其他人打的时候，那个面孔都很难看嘛。一般人很生气一下，你不要说用动粗的这样子，表面上面动怒，心里面动怒啊。然后那个面孔原来很好看、很帅的人、很美的人，这些个很慈祥的人都变得可能比较恐怖，或者是难以就是接近这样子。所以，从这些上面可以看到，如果你持戒的时候有关于就是对峙。有一些贪心特别强，包括吃东西的时候那个面孔，有些人说的吃相啊，肝都有嘛，所以这样的时候人也觉得挺恐怖的，所以贪心很强的时候人很反感啊，比如说某一个人对你很有贪心这样子，然后你又不喜欢那个人那样子的话，你心里面也有恐惧啊，或者是就是心里面有一种排斥的感受。如果有一些人呢，就是贪喝。或者是贪睡，反正就是任何一个东西贪心特别强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在他的旁边的人，可能会也会引起他们的一种内在的这种怎么讲呢？也不能说恶心吧，就是有一种就是因为太过分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所以具体的，比如说像妄语一样，说很多妄语，没有人相信。就偷盗当然是如此，也会有。所以我们刚才说，如果一个社会里面建立这种，对于这种侵害的这些上面，就是建立一些司法也好，或者是这样子，但是你从来没有跟这些司法上面的任何纠纷和这些上面没有任何过失痛苦，没有制造这些事端这样子，对你来讲，你心里面一身轻松。但是如果你做的时候，肯定心里面就是不一样。所以破戒的人呢，也说就是，当然在佛教里面是有，你是始终有机会，哪怕是堕入到地狱里面的众生，将来某一天也会成佛。但是那个就比较遥远。所以在这里面，人世俗间也一样，你说我可以筹补啊，没关系，破戒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筹补是可以筹补，但是尽量不破戒的话，那个破戒的频率。要小，就像阿底峡尊者说的一样，就几乎就是不破戒。念头上的戒有时候容易破，但是行为上的就是能够把持。即便是行为上的，有一些那个也不能够频繁的，就是失去这些戒律。所以这个意思，所以具有戒律，没有戒律，有时候人没有方向，没有这个尺寸，没有把握。所以 没有度的时候呢，也失去生命当中的很多怎么讲呢，人很多人都需要这种的基本的规则，很多方向，一个社会一样，如果要正常不能变成一个混乱的话，它需要一些规则。人生当中更是如此，心里面如果有法，那这样子的话，你能够知道如何去求道。像以前我们不是说心，就是愿心向法，就是如果心里面没有法的话，就是有时候道德呀，很多都地方都开始可能会摸不着这个边界，不知道哪一个方向。所以世间的什么正见呢，出世间的一些正法呀，这些怎么去做呀？人道，就是出世人间，世间人道，出世间法道，这些上面也要看。不是说一个人应该说一学佛就变成完美无缺，也不是，但是不断的要有一种完善的心。所以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然后如果就是除了这个愿心向法，也要愿法向道，就是你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说这个很多道理，有很多的这些法则，但是特别尤其是说这种道是世间的就是和和友善和平，比如说很多人都想到世界和平这样子，或者是说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城市，希望这个城市是有那种平衡，就是兼顾贫穷和富裕，就所以有慈悲的城市类似的一些概念，在美国好像在一些年，现在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重视这种内在价值为就是导向的。原来说一个城市的标志是一朵花呀，一棵树啊，一些熊啊，动物呀，或者以前是麦穗啊，或者枪啊那种东西，但是后来现在他们更加重视精神，所以他们有很多城市把他的这种域名名誉改成这种我们这个是慈悲之城这样这种的概念，然后他们整个社会都往这个方向去靠拢，包括市政府的一些规划规则，怎么去对待贫穷人，怎么去治理社会，法律那里惩罚是最后一道线，但是之前可以预防的，就像病一样，你到药的治疗手术的治疗的时候有一点严重，但是之前可以预防的时候很多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一样，怎么有这种的做法。所以就是说愿道断惑啊，这里面如果这些道不能够断惑的话就不究竟了，所以就是愿惑显真，像这种的修行里面那也就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意思说没有心里面没有法的人，没有方向的人来讲，如果有戒律，这个以戒为师这个概念，那就是好很多，就会就是不一样。心里有法，没有法的人，包括面临痛苦面临生死都不一样。然后说能够安住在这些见道上面的人，那相比较比虽然你知道这个心里有法，但是不依法，不这样子的相比呢，或者是你就是怎么讲怎么讲改变某一种的心态，这样去想，就是说就是至少能就是受戒不能够完全受住的情况下，至少你会减少这种伤害其他众生的这种程度比例来说这样子。所以护持之法这里面说就是皈依的这个戒，说先说皈依的戒。皈依的戒里面呢就是皈依，阿底峡尊者以前也有这样说嘛，就是说大小乘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发心的差别，内外道的就是皈依的差别，所以皈依的这个意义很重要。所以因为有些人的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这么多的这些方向可以选择，所以你皈依哪一个，就是心趋向于哪一个。因为也有一些人说我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但是我都要一点，就都沾一点，这样的说法有。但是其实这种呢，每一个系统都有细微，就是细微到粗大可能方向性的差别， 比如说有神的宗教和没有神的宗教，所以有些人说所有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向善，这种说法有，这些都是比较外行的话。因为你说所有宗教都一样，这个就是你分析它的这种，包括比如说慈悲的这个概念，它的程度广度也不一样，说到智慧这些也不一样。比如说一般的意义上的这种慈悲，对人的慈悲，对敌人的原谅，这样的一些概念很多宗教里面都有。但是说怎么讲呢，有一些像佛教里面讲的是所有的生命是含生有情，对他们的一种慈悲，以度他们为主，以为怎么讲呢，自己的目标，不害他们为自己的目修行的目标，类似的。但是在一些另外一些宗教里面，有特尤其是有神的宗教里面，大部分就是没有这个说度众生的这个概念，就是都是度人嘛，主要是他们度到天国这样。然后另外一些呢，还有一些甚至比佛教还有就是更细微的这种爱心的这种观念，比如说他们认为，佛教认为，比如说植物这些，没有把它当作有情，但是在另外一些宗教里面那也有就是甚至把植物当作就是一种的怎么讲呢，有情的生命吧，所以他们很小心怎么样，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人吃的东西你怎么去用你的道德去怎么讲呢，感召，因为你不可能不吃蔬菜水果，那你这样子说我心里面觉得很内疚很愧疚，这些都是有生命，这样子其实就是说几乎都没什么吃的东西可吃的，你如果按照这种道德或者这种的爱心。所以佛教的这种像比较怎么讲，基于看这个能觉知苦和乐这样的一些生命，把它当作一种生命去对待。上一次我看在这边还有就是有堪布也说，就是如果吃药治病的时候吃药的这个伤害呢，身体里面也有细微的细菌呢，或者是这些病的这些肿瘤也好，他们也是一种生命嘛。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不能算作我们说一般意义上的那种能够很清楚的感知苦乐的这些生命。所以药是还是要吃，病还是要治，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各个宗教有不一样的这种概念，智慧也一样，有像佛教一样超越罗涅二元这样的究竟的智慧、彼岸的智慧之类的。还有另外一些呢，就是处世之道，人和之间婚丧嫁娶、世间为人处事，以及怎么样去诠释这种宗教和上帝这类的概念，但是没有，并没有说就是，就是怎么讲呢？连道本身都是最终就是怎么讲呢？放下，就像过了河以后，船本身是过河用的，但是不用再背着船一样，就是这类的，宗教几乎就是很少，就是应该是佛教是很特别的一个。再比如说佛经里面最显的这个部分的佛教里面说，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结魔经，信受非为境，就这样子，你可以就是用你自己的智力去引导你自己去分析判断，甚至佛的讲的法的话，你需要用念经的时候去磨去看去化融化的方式呢，就是内外密的这种方式呢去观察，然后分析，最后得出这种的结论。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没有那种的，就是这个也需要有知识，有比如说需要有智慧去能力，有能力去分析，没有空。但是至少你有这种的，有很多人还是有空有能力去做这种分析，所以这样子他并没有完全就是就是他有这种怎么讲呢，佛没有说你应该我说了什么你马上就相信这种的话，而是说给予你足够的这种就分析判断的这种怎么讲的警告或者忠告。那这种的在其他宗教里面其实很少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宗教的这种如果以杂烩的方式来修行，这个是一般都不太了解的，他们这个修行的他们是严谨的程度套路。 系统这个没有了解的情况下，你可以说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样或者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就光强调不一样的部分，当然有一样的，像十善的这些戒一样，有类似的戒在其他的很多的这些宗教里面，有不能说谎啊，不能偷东西啊之类的，包括不伤害众生啊，就不伤害生命，某些人，特别尤其是人吧，可能也有一些是对其他的生命。所以，如果说就是佛教的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皈依的这个当中讲的，就是你皈依什么呢，就是也需要一种的相信才有依靠吧。你如果跟一个人一点都不相信，除非是强迫的，你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啊，结婚啊，或者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包括强调的信心的时候，也强调清净心、娱乐心、圣洁心、不退转的心。这里面，就是说，有一种温思修这样产生的一种的能力，而得出来的信心。有一些是一种比较感受式的，但是这种感受也是人有直观的，也有一种直观的那种美，或者直观的信任，直观的这种知道罪恶。你比如说那边有很多杀生放火的，那一般的人，有些人喜欢看，但是心里面还是，你看完很多战争片了，这里爆炸，那里杀人，这里砍人，这样子就血肉横飞，你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情不会好，你的心情里面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沉重或者是比较垂头丧气的，或者心里已经被搅乱了，回家睡觉都可能做噩梦的这样的状态。但是你看到的这些景色包括人的善良啊，就包括就是别人对你的微笑啊，你看到的这些场景呢，这些都很和平，非常平安，像黄昏的这种余晖一样。见到人的这些怎么样，对别人的这种关爱照顾和人的这种慈悲宽容有这种的见证到这一类的一些东西，哪怕是猫狗之间相互抓痒痒也好，这类的就比较友爱的相互帮助的，睡在磕在就是跌在另外一个动物身上睡着的呀，这类的，那你心里面会平安。所以这个外观呢，直接看有些就是人僧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你看到他们的相貌比较温和慈悲有这种的，包括念经修行，听到他们唱诵这种赞叹慈悲心看到这种就是没有被物质把人放在物质下面去判断人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多少内心当中也会起一种的怎么讲呢，清净的心，觉得这些都很美好那时候呢，你的心也同时也变得一种的清净，你就喜欢依靠这种清净。这是为什么人自然的喜欢就是比较安全的环境，一个城市里面一样，这边是很多就是暴力的区，这个房价很低，没有人买。那边呢，就是不远处，但是相对比较好的地方，一个国家也一样，比较稳定，比较好，很多人愿意移民到这些地方来。所以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到说，就是清净本身是不需要很复杂的哲学，你直观的上面你也能够看出来很多东西。然后另外像依乐圣洁，这些是经过思考分析以及经验这些得出来的，最后变成一种不退转的这种心。所以皈依的时候也有这种，就是见到这个焚香啊、念诵啊、寺庙啊、庄严的佛像啊、知足忍辱大悲这些观念的时候，看到这些同佛像有很庄严，全部都是象征一切这种调伏这样子调伏自己的心然后对于众生慈悲，这样的时候当然有一种自然的依靠和清净的心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当然有个别的他本身是土匪的那种的心的话，他喜欢那边土匪大王，他也想投靠过去，这样子肯定有这种人。所以但是我们的意思说，这个是善恶道，就是各有各的道。所以就是说那皈依佛法僧三宝里面有这种行止嘛，经常我们听说行和行为的行，止是停止的止，就是制止恶行，行持这种善法，这也是皈依的这里面呢也有这类的一些 戒律一样。然后说心的皈依佛以后，那个不皈依世间神鬼，这一种就是皈依的学处嘛，戒律。我们现在着重讲的是戒律的部分。皈依佛以后不皈依世间神鬼的，这个在印度也好，其他很多地方都有世间的这些神鬼，他们认为力量比较大，很现钱，甚至会报复，像人一样发脾气。那这样的时候，有些人就比较害怕，哪怕是你有一个邻居也好，同事脾气很暴躁，你也可能会就是比较不要跟他惹事，这种的心态一样的，就是对于某一种的世间神鬼呢，他们有一些甚至很害怕。那佛呢，可能永远都慈悲，那你就不用管了，反而好像更加敬顺这种有这种发蒙的，有一些比较有，就听说这个会惩罚你这那类的。但是皈依佛以后呢，这个究竟不究竟的差别，所以世间的神鬼再凶再恶，都不出这种的怎么讲呢？业障的这种业和因果的范围。所以说我们是在修行，经由这种从轮回当中解脱，那这世间的神鬼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所以必须依循佛的这种的正道。这种觉醒的智慧大道，所以说皈依佛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呢不是说释迦牟尼佛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佛一切的这些觉正，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代，所以不共的呢，就是以释迦牟尼佛来代表所有的，就是三世诸佛，法身、报身、化身，这些都有释迦牟尼佛平身。你就这样想就可以，也就是皈依佛不皈依世间神鬼，皈依法呢就不残害众生，就是断绝这种损害众生，扰乱众生的心，这也是佛法的这种八万四千法门。归根结底的话，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是这里是诸佛教。所以这个角度呢，就是诸恶莫作，能做的话众善奉行才有可能。那诸恶我不能答应诸恶不做的情况下，众善奉行其实很不可能。所以说学佛的这个道路其实就是不害众生的，不扰乱众生的心的这个道路为起点，然后再做就是摄持这些学处，然后学习这些学处，然后最后饶益众生之类的，设善法的这些努力，禁止恶行，设置善法饶益众生，那这样子的话，这里面就是这个。但是现在讲的是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部分，那就是不害众生。然后第三个说，就皈依僧，就是说不与这个外道与相似的人为友。这个呢，因为在一个社会，现在尤其是这种多元宗教信仰的社会，在一个住在一个社区、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工作的场合里面，这样子，他们并不是说你不要跟他们说话呀，或者是不要跟他们就是同为工作的这种伙伴呢、不要跟他们一起上学啊，或者是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说，到主要是他们的见解。如果他们有外道的见解，外道里面有一些是世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信仰，就是怎么讲呢？只信仰这一辈子，其他都不管，过去太遥远，未来太遥远，就这一辈子。他有些认为这个还说的挺好的，就是说这个刚刚好这一扫，但是这个刚刚好的这个瞬息万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像你手里面有一个蜡烛一样，被风吹断吹灭的那一刻。就是你还知道就是有火光，意思说你还有明目，就是还这个路还是要往前走嘛，但是你只有把眼前的这个熄灭以后，之后的任何打算都没有的话，其实也很可惜。这有点像就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上学之前呢，都有想到说将来我这个孩子可能先上这个学校，小学、幼儿园，然后再上某一个附近的幼儿园，就是幼儿园，然后上完了上小学，然后上中学、高中，然后大学， 可能不是说完全按照这个意愿走的，有时候，但是至少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对于人生也一样。所以一样就是此生来世，甚至生生世世都有一种的方向感，那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不然就是好像很随便。稍稍当然比上学要长一点，但是这个人生说长短的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期间呢，有一些人如果有断见，如果有常见，这个意思说有些人不相信有业因果，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只关心这辈子其他都不关心那种，受很多他们的这些影响，哪怕是在佛教里面有一些佛弟子之间也一样，这个叫相似的这种外道一样，就是他并曾经皈依过某个佛，或者去有偶尔烧过香，但是真正的心里没有法，不了解佛法的这种修行或者是见解，见解修行这些兼修心果，这些不太不了解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会说出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很多例子，或者是说他讲的这些呢，不是真正的有政治拙见与佛法的这种了解，而是就是随心所欲的，有时候可能自己瞎解释这一类的一些做法，就是说那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不真正的依靠就是论点经典的一些见解和引导，反而会相信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说的应该是这样子，那我也就随他的这种说法来做事去，这样子。那有些人有烦恼，他对是佛弟子，但是他也要批评很多很多这个法师，批评很多这佛菩萨，批评很多这些教法，就是师兄弟之间他对这个不满意，不那个不满意，那种的就是也看起来就是戒律也保持的不好，这样子的人呢，相对也要就是小心，就是这里面的这主要是说外道，就是末教这个外道，但是还有说了一句，我可能就是相似的这种外道，与这相似，之有人，就是与这些人呢，就是相处的时候呢，不要迷失这个佛法的这种正道和正见，就主要是这个目的。这个说的，然后应该怎么去做呢？这个上面当然这个是传统的，这个你们皈依的时候都有讲过，肯定有的。然后，就是皈依佛，这是怎么说的？是，就是说，皈依佛法僧的这种功德里面有这些讲解。如果你看到这些佛法，你怎么样去真正的皈依或者尊敬佛法呢？其实你是需要学习去了解，就表面上面的一些，这里有个寺庙拜一下，那边有个出家人去做一点供养，这种的也是很好，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说，真正的就是佛法僧的这种精要在哪里呢？就是在这种法里面，这个法从哪里得呢？肯定也是佛根源是从佛来的，就是传承是由僧来的。但是这些呢，佛之所以称为佛，也是因为修法，然后僧呢也是追随佛法来称为僧，所以就是要了解，这种三宝本身是合一的，但是我们需要更了解，就是佛法的法义啊、修持啊，这些上面，就是佛法分为一个是经验上面的成就上面的一种提升，一个是知识上面的提升。知识上面的提升和经验上面提升呢，这两个不能够就是差别太大，或者是完全距离拉了以后没有内容。这种就是说，知见和行为之间呢，就是需要一种的修持的这种实修窍诀的这种方式来联系起来，不然就是空说理论，或者是盲修瞎练，就变成有这种的可能。所以既要理论的眼睛的指导，又要修行的步跟在这个眼睛的后面才能走远。所以这个是皈依的部分。 然后就是怎么样去恭敬佛法僧三宝，这个一般大家都了解。然后这个偈颂里面呢，说不为命讲舍三宝，要不是何等要事不寻他？常供自，我看常供令自他皈依，顶礼所去之佛之方佛，阿底峡尊须五种，即是共同之学处。这个叫阿底峡尊者曾经就是建议他是叫皈依这个班智达，有时候阿底峡尊者呢就给别人就是带着别人修这个皈依，或者是说给别人受皈依的这种很有名。那这上面呢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心呢？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把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定为就是佛法僧的这个道路上面，佛为这个重点觉醒，道为这个觉醒之路，法为这个觉醒之路，僧为觉醒路上的游伴一样，那这三个就像你去一个地方也有这种的需要，所以精神上也是一样，有需要这三种的力量才能够你完成你的这种证悟的这种和自觉觉他的大道在上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有很多的这些人的处境不一样，身份不一样，然后生命的这些福的以及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你就走差了，也去放弃啊，也放弃了修行，放弃了学习，有时候就放弃了本身心里面的那些基本的这些观念都模糊了，所以这样的有可能。所以在这里面的阿底峡尊者有点像以前传统了，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位无不能屈这个一样。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一些什么高低贫穷这些那些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心还是要始终依于三宝此生的这些怎么样的苦乐，这些都依于这种修行道的这种增上善，就是把逆增善缘，就是如果是顺缘那就刚好，如果是逆缘的话反而其实也是一种增上修行的一种机会，所以时刻把修行或者是把这种三宝就是如果佛法整个用什么样的方式代表，就是用佛法僧三个来代表，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那样，就是目的地道路和这个旅人游旅客游人，或者是就是相就是去往这个前往这个地方的这些行人，一样。所以护持，那这个那你怎么样去做呢？就是经常护持和意念三宝。意念三宝呢，就是你意念法的时候呢，要想到怎么样，这些修法是怎么修的，这个道理在哪里。那护持的时候，哪怕是你看到有这种寺庙也好，僧人也好，或者是就是佛法那种出版也好，录音也好，就是做一些这些事情上面参与这些活动。那你去一些地方的时候，到朝圣啊、顶礼啊这些，你去的时候，你去的很多地方都有寺庙啊、圣地啊，你也可以去，就是怎么样的，不一定要到那个地方，但是至少你放那个方向，曾经有这样的修行人，比如说密勒日巴，他的家乡，他有1000多年的这个，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启发了无数人，所以在这些人呢，可能就是并不一定到过密勒日巴出生的地方，但是说知道密勒日巴的这种圣迹。所以了解三宝的功德，这个是你真正护持三宝的这种方式。所以你只有你自己了解了、学好了，然后也能够带领其影响到其他人，对佛法有好感，对自己的这种修行就不会造成太多障碍，能够利益他人，就是他们某一天的时候看着你的这种变化、这种的功德，他们也会被你所度，或者是被你所影响来皈依佛门。所以他这个就是这五个点。还受到这些就是很大的威武的这些威力的影响，说让你就是舍弃这种的道路，你也应该想到这个道路太珍贵，不能舍弃。如果有奖赏让你皈依，因为现在的社会甚至有一些宗教教会有发钱来做皈依的用，好像听说有些基督教的在内蒙古 那些不是内蒙古，外蒙古，他们50美金你皈依一次，然后有些教会发一些钱，然后有一些蒙古人，他们听说不同的教会，今年这里皈依，明年那里皈依，就发50块钱。
我请师傅来教我们。
所以这时候的这些不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种的一样去走这个精神的道路。我看这里潘鑫关一下你的那个microphone， 因为好像有一点点声音。嗯，然后是下面是一个八关斋戒的部分，就是说四根本戒四分之，九戒不放一分之，高广割慢过五时，尽心分之乃戒斋戒，此八分之，非众生，非众生，亦非功德所依故，皆分啊，别解脱戒为七种。此八有生之年户，居士虽非有不说，事情须为上座宗。八关斋戒的这个，因为过几天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八关斋戒的一些活动，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了解也是挺好的。一般来讲，八关斋戒就是按照这种了解呢，就是有人天称的八关斋戒，有小称的八关斋戒，贤称的八关斋戒，密称的八关斋戒，这是跟动机发心来定。但这里面呢并没有这样区分，而是说哪几种的戒，这些主要是出自哪些，这里面用居舍论里面讲的这些哪些是就是应该一般讲到的这些八关斋戒的哪八个部分。居士无戒叫就是就是不睡刮广打虫啊，歌舞和就是过午不食，这几个部分。但是说八关斋戒呢，也如果说根据如果你受这些戒的时候，心里面想到我要养生了，我要长清肠子呀，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嘛，就辟谷啊，那其实纯粹是这么简单的一些想法，那个也不是，就是是一种八关斋戒，因为你有皈依的戒，所有的这些戒都在皈依戒之上，所以有了皈依戒，你可以受这个小乘、贤乘、密乘任何一个这些部分，但是你不论是以贤乘密乘的师父在密宗贤宗或者是小乘的这些道场师父道场仪轨，这些都不决定你是什么样的斋戒，而是你的心，你自己的心里面就是想到的是就是长寿啊，清肠子呀，然后或者是害怕来生就是过得不好，也许会下三道，就是堕入下三道，那这样想我要积累一点善根，这样想的话那个就是还是就是说好像有点想持续要享受人天福报的这种的心，来生投身这个三山道持续做人这样的一种愿望，还有跟自己的家人相聚，回来原来的城市，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其实没有出离心，不论你是出家人也好，虾米也好，居士也罢，就是这些都一样，因为这种的心呢决定了它不能成为解脱的因。你对轮回的执着和向往之心呢，就是投射的，这种投射是最大的，这种的决定是最大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变成这种世间的这种八关斋戒。如果说哪一天真正觉得这个世间所有东西都怎么讲，人也好，他们就是烦恼的众生随各自的业，物也好，是非就是事过境迁，物是人非，所以没有什么真正的很久的东西你想要依靠或者是能够依靠，虽然说不断的去不断的放当中呢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你也并没有那么想的向往的强烈的这种向往和这种执着心，那这样子想要这种怎么讲呢，有出离心就是说有这种的心皈依的这些心皈依的戒这些有了以后呢，有出离心，那这样子它变成一种小乘的 这种八关斋戒，所以甚至可以有一些，虽然没有成就小乘的这些这种罗汉的这些四果之类的，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接近于，比如说人天乘的很高的这些境界里面呢，有很安定的祥和的这种境界，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人的这些快乐呀，所谓的这些半苦半乐的东西呢，根本不叫快乐，所以。怎么讲呢？从这个角度的方向，我真正的大乐应该是在解脱道上面，而不是在轮回里面。在出离里面，并没有出离乐，而是出离的苦。所以从这些里面呢，就是了解以后呢，就是不是一种的更大的乐，不是出离，甚至不是轮回里面的三善道的这些有限的乐。所以，其实这种的祥和，这种的平安。在其他地方呢收不到，所以出这种的出离心呢，那就是它不是一个轮回里面的受限于这种的乐，所以如果你心很乱的时候，你稍微休息一下，或者很累的时候休息一下，都有一种的安乐。如果你心怎么讲呢，没有正念的情况下，学一些正念的修行，然后安乐也有安乐。如果相比较这些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罗汉的果位其实远远超出这种的就是安乐，所以另外就是如果有这种皈依以外，还有就是出离心，也有这种菩提心，就是希望其他众生也能够成就这些智慧，无我的智慧，那寂静的这种安乐，所以生机离息无为这些种种的这些成就都有。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大乘的这些显乘的部分，属于菩萨戒这些修行，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任何在家出家这些修行，这个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居士受这个八关斋戒，长进的属于这个部分。长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居士你受顶多五个戒，最少一条戒。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特定的日子里面，有些时候是初一、十五、初八、三十、二十九这些里面呢，你如果受这些戒呢，你延伸了，比起以前你受一条戒，但是那一天呢，你就不仅受五条戒，受八条戒。所以，这种怎么讲呢？更加清净的一种严谨的生活。原来说不杀生就是主要是指的是杀人，但是后来在八关斋戒里面你修的时候呢，你这个要求提高了，你变成一切众生甚至没有杀念，都很小心就是没有这种杀念，不起杀念的这种心，观察自己的这种心原来盗取的时候是就是很少的一些钱啊，两毛钱啊，或者有些人说两块钱之类的，但是那一天呢，就是很细微的这些取心，要占有别人呢，羡慕别人拥有，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啊，或者是羡慕嫉妒那些，就是失落啊，什么，就是看别人有的时候生那种不开心，自己有的时候生傲慢心之类的，没有的时候你鄙视别人，那些心态慢慢就转了，然后就是包括吸引你，原来说就是居士夫妻之间是可以有这种生活，夫妻生活，但是在斋戒的时候呢，你就保持一种清心寡欲，甚至不会用言声，用这种言语去，就是在这方面做任何这种事情。所以后来的就是杀盗淫妄酒，就是不睡高房大床啊，不购这种十万这种。然后过午不食，这些都让你变得更加的清净的一种方式。发心，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不同的发心变成就是人天乘、小乘、大乘，就是如果有清净心，完全能够观为五种圆满的话，就是立乘的这种的发心。那意思是说，就是看到的人你都没有说这是个恶人吧，这个人是个骗子吧，这个人是个什么这种恶坏的人吧，这样不是那种的心态，都是一种怎么讲呢？如果有过失都可以变得原谅，如果就是在这个五种圆满里面，当然没有说过失可以原谅的，这个就是一切都是本然清净的，这种好像从果地的那种的角度去看。所以那修行的这个变成 就是如果你以这种人天秤的八关斋戒去修行的话，最后获得是人天安乐，事情会顺一点，会好一点，你需要的健康这些方面都会起到一些作用，就是它的作用就是仅止于此。那以就是出离心来修的时候呢，它变成不是成佛的因，是成就罗汉的因，所以你这种也是很好。然后如果你有广大的这种悲心的话，那你就这个修持八关斋戒就变成了这种成佛的因。那又再加上清净心这样子的话，就是它变成成就这种不仅是成佛的因，就是成佛果，就成就佛果的这种，真的接近趋近于佛果的这些修持。所以斋戒的这些，就是第一次怎么受啊？这些当然就是说你在，按照小乘佛教这种的话，以前你说你必须在出家人面前第一次受，然后后来的就可以自受。但是包括八关斋戒这种，只有八条戒嘛。那如果你是比丘啊，比丘尼啊，正学女、沙弥尼的话，你其实不需要受这个部分的戒。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平时持的戒里面应该已经有了这些戒，所以不需要就再把就是再受这些个别。但是在密乘的这些像清净的戒这些方面呢，你可以以外密的这种的仪轨，这种的修持整套的，你出家人也可以修八关斋戒，并没有影响你的戒。所以这个跟我们说的一样，就是基础的戒呢，就是增上为这个融入到上乘的戒的这个过程一样。所以基本上这个里面呢，讲到的是说，所以不放逸的这些上面。就是根本的戒四个戒，杀盗淫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如果你，就是说非食，就是过午不食的这个，什么叫过午不食？漱口为敬这样子，就是早上你起来以后就是洗个澡，净五足，就是洗澡最好，要不然就没有洗澡条件的话，就是手掌、脚掌、那个脸面这些洗干净，五肢洗干净，然后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和手掌纹可以看清楚的这个阶段，就是意思说，天蒙蒙亮的过程到太阳出来之前呢，你就完成一个受戒，念诵啊，就是一个月啊，然后前面做一些礼拜啊，然后就自受戒的话，你就可以在佛像啊、观想啊这样的方式来受这个八关斋戒。然后中间呢，就是就受完戒以后呢，就是太阳出来之前受戒，受完戒以后你可以吃早餐，然后在过中午之前呢可以吃个午餐，然后下午就喝水啊这些可以，不能吃就是很营养很足的这些东西，就喝水而已。那这个中午什么界定为中午呢？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你不需要用北京时间呢这样去定。因为比如说拉萨或者是靠边缘的这些地方呢，差不多有2个小时的时差。那但是你用北京时间的话，其实你对你来讲是太早。那你可以按这种当时的有很多的钟的方法去看，但是如果你了解那种现在网络上手机上一查本地的时间就很明显就知道了。所以在这个没有过之前呢，就是漱口，然后这样子，在这个之上，像那个不说话呀、记止语呀，这些都是更进一步的这些，八个这些部分里面呢，并没有止语本身。但是这里面我们说的一样，高广大床，就是意思说，不豪华的床，就是不超过一肘的这种，原来是睡在这样的一些上面。说不起傲慢心，就是好像保持一种低调这样的心，然后不去图示歌舞，或参加这些活动啊，放很多音乐，脸上。就涂指甲油啊，口红啊，或者是眉笔啊，很多就白天不能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任何1分钟都不能花。就简单的早上清脸、清洗脸面，然后不要就是，当然如果有药啊可以吃啊，有这种简单的，如果 并不是为了特别的装扮，你要外出擦一下防晒霜啊，这些都这倒没问题，不是说你要怎么样打扮啊，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吃药就是基本的这种低调的，这些都是可以，但是不用为了花枝招展呢，就吸引人呢，或者这类的一些做法去做这些。所以所以有些人说，那我八关斋戒我都是牙都不刷了，那你那样也不行，那你还是要清理。所以八关斋戒之前都说嘛，就是要洗，最好能洗澡这样的方式，然后吃食物的时候要以素食这样子，不要吃任何荤食。以这种的方式，然后所以这个呢，如果能手持八关斋戒，这里面讲的就是八戒，八戒居士。所以这个本身这部论点，你们自己因为好像有电子版嘛，这样子有的话，你们可以自己仔细阅读一遍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就是具体的有些包括这个是世亲菩萨承续虚为这个上座宗上座部的这个宗。然后宝积经里面讲这些什么大悲王子以此方式受戒这样子，因为他主要是讲这个斋戒的这个功德来源，因为也有专门的经讲这个八关斋戒的，所以这个部分。然后居士的戒的部分是断金沙道银王酒即是居士之戒律随意承许承诺一数量一戒二戒多戒缘多缘戒。戒除一二三五上，凡行居士断非凡，智者许此为智者许此八戒是非在家业非出家。所以这里面呢说，可能就是居士的这个戒，杀到阎王酒这个部分，就基本上你如果收一条戒是要一戒居士，收两条叫二戒居士，然后就是之上的话就是要多戒居士。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杀生为一戒居士，不逾矩为二戒居士。那第三个一般我们说杀到阎王就是这端了。就是妄语在前面，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尤其是说杀到里面呢，然后不是饮食妄，杀到妄，然后这个是叫多戒居士。然后在此基础上面呢，如果有就是断邪淫和酒的这种呢，就是缘戒居士。这个部分，然后就是我看一下时间啊，这个时间有没有超过，已经到了。但是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杀生的时候，这个里面按照小乘佛教里面讲的时候，这个对境的就是人，其实不是其他的众生，因为他没有说就如母有情众生的这种大悲的修行度一切众生，这个不是他的这个基本的这种方向，就是说他不是以此为自己的道路和结缘这种方式来修。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杀生的时候呢，就主要是说的是杀人，就分别解脱戒这上面。但是在那个八关斋戒的时候，那么八天，那么一天里面24小时，你不可能杀人嘛。然后那时候就是你心里面，如果刚开始受戒的时候是以大乘的菩提心、有出离心、菩提心那样的心态去受的戒的时候，你应该了解，其实，他的要求有这个，但是其实你受的是这种大乘的这种。包括斋戒，所以不是残害任何一个众生，不践踏任何蚂蚁啊，就尽量故意的不会踩他们，或者伤害一只蚂蚁这样子。然后杀害众生的时候，以前我们说四具满足四种条件一样，杀到阎王就很多地方就其他的也有这种具足这些条件嘛，跟这些才算是一个完什么才是算是一个完整的偷盗、完整的杀生这类这些上面。所以我说，如果细微上面的要求的话，像 杀生啊，这些里面我们平时如果不能随喜，因为这里面就是受八关斋戒，这时候都有一个，现在讲的是居士戒了，但是也就是我们说受八关斋戒，不论是居士也好，平时有时候说随喜别人的杀生造业，就是见作随喜，你见到别人做不好的事情，你还挺高兴的，或者别人就是这类的，这个就不太好。如果那边有爆炸死了好多人，那你随喜了以后，你心里面其实你的业障很深，也不好。这些做法虽然我没有做，但是别人做坏事我很随喜，那样的话那种有点害人，或者是那种的心离那个环境。所以说杀生的这个包括偷盗啊这些当中呢，没有不能见作随喜。然后就是所谓的邪淫也好，这些里面也有很多种。我们以前可能大家都学过这些大圆满潜行引导文，这些里面有嘛。如果按照某一种的严格的什么叫这种不邪淫的这种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对方是一种生病的状态，心情不好，身体不好，或者是怀孕的，或者是就是跟你没有什么感情，然后或者种种的这类的，如果你强迫别人这样子，这些都是一种邪淫的一种的状态，不合适的这些行为。所以类似的就是在这里面的不伤害众生，不扰乱众生的心，这个就包括在里面。当然你偷盗别人的东西也会扰乱别人的心，就是伤别人的身体啊，给别人谩骂呀，这些都会。但是主要是杀的里面盗的里面偷取别人的钱财，然后如果你用这种生活上的这些包括夫妻也好这样子，但是你不能够就是强行的让别人就是导致别人的这些痛苦。然后酒呢是因为就是可能会破其他的戒而就是把它定为这种基准，就四大戒加上酒这样讲。所以以前有很多故事里面就是讲说酒的过失呀，酒会误事啊，酒会就是酒神志不清，以后会做很多事情的，耽误很多事情呢，伤害自己的身体啊，造成很多名誉的不好啊，然后有个晚上不睡啊，早上不起来啊，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原来不说谎，后来慢慢说谎了，身体是就是酒原来敬三宝敬三人，后来喝酒以后乱说话乱做事，那个很多恭敬的这些心态作为都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就是种种的这些原因，就是所以一个人的心深至清晰，这样子才能够修行，才能够有取舍的能力，观察因果，观察自相许的能力。你如果就像开车有的时候也不能喝酒一样，你可以可想而知，就是它能够造成你身心的那种多少的那种误差和迷惘迷惑。所以从这些现在当然这个酒是能罪放逸之物，说不仅仅是现在所谓的一般的酒，但是一切的药物嗑药的那些毒品嗑毒的那些反正让你身心就是不正常而就是完全依赖。如果你就是纯粹是指定的药物上面去用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治病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只是说心情不好，快乐不快乐，忧郁一下，那样去依赖酒这样子的话，那肯定是就是破这些戒。所以，这里面还是什么？所以下面的这个再念一下最后一个，因为时间也不多了。余六不善，我看了，余六不善同分段，居士戒持名者，出家相与衣柜，于君师是佛所说。这里面说，十不善业中出去三生的三不善业。于妄语，余下的意的，三就是 就恶口、其余、离间语嘛。然后意的这个三个部分就是贪嗔邪见，这六种不善业，以及四根本分，根本罪的通分，杀旁生等一切所断为彻底断，虽然为彻底断，但有具有悔改之心者，称为环境之学处。所以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环境之学处，所以此如此，不仅如此，就算是具有居士戒的密宗持名者，也是除了披袈裟、持钵盂等出家相以结摩仪轨专门制定的戒律外，其余的所有的戒律都必须同出家人。这个部分，我看这是怎么说的。所以这个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如果你是见到空性的这些经验，有见到的圣僧这样子的，你可以就是受这些戒，包括就是怎么讲呢，这种仪轨啊、受戒之类的一些部分，一般小乘佛教里面没有这种密宗持名的这些概念，所以他必须在这些出家人面前受这些戒，是这种。然后在密乘里面呢，就是现大乘里面呢，就主要是我们以前讲的一样，他一个是他有这个法师持有这种的戒体，然后他受有这种的戒的传承，然后就是有这种怎么讲结摩的仪轨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传嘛，尤其是在大众当中，还有一些像八关斋戒这些一个人传这样子，但是出家众啊这类的，他不是一个人传的，所以这些呢需要一种的就是共同的这种配合一样。然后在另外一些呢，密宗的持名者就是在一些就是灌顶啊这一类的一些做的时候呢，他怎么讲，同时完成一些戒的这种受持。所以这时候的我们曾经说这个就是戒律的这个部分，如果这位上师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出家人，他是一种的出家的这种的戒律，但是那这个里面呢有更比如说摄言物啊，或者是这些呢跟里面有不比如说像会供的时候有沾一点点酒啊、一点点肉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嘛，他原来比如说他不沾你这当中的酒，那这个算不算是他如果是会供的时候或者是这一类的时候就是沾的话，是不是算是破戒呢？这个其实不算。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时候并不是为了这种说太满足他自己的一种的贪心了，所以以前有一些上师他们也说，那个沾的那个呢，你可以滴一点点，就是稍稍放在这个嘴唇上，而不需要真正的喝什么或者这个来表示清净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对一切物质保持一种清净的概念，你不需要去吃呀、喝呀、大吃大喝这种的概念，你只需要就是象征性的这种就是用手碰触然后到嘴唇这样子自己就可以。所以你像前面的这个里面讲然后另外有些就是这个部分，我看妙比请问经，我们妙比经中所云，如来比说解别解脱一切清净之戒律，在家住持除心相，以鬼余者均当行。所以在就是有一些密趣的这些里面讲，如果你是一个修持密趣的人，这种那圆满持这种出家众的戒这样子的一种的就是密乘的修行人，以及之前这个里面也有嘛，还有就是说以持就是沙弥戒、比丘戒和居士戒的这种的密乘的这些持名成就者，这分了这些不同的这些定，就是说他原来的这种的持的戒在哪里， 然后如果不是出家人来，但是他是一样有这种密乘的这些修持，然后有这类的这些持名，就是一所究竟的这些成就，所以这种的人的话，就是怎么样子？但是一般如果在寺庙里面呢，在家人不会给出家人受出家戒，因为这是出家人的这种的吃253条戒，或者是也许现在的出家众吃这些也很难，但是最最根本的这些戒他们是有吃的，17或者是多少。那在这种的情况下，他们就是做这种，但是说受任何戒，你自己需要首先要持有这种的戒，你才能够受于这种的戒，所以一样的，这应该是在这里面。然后我们说这个就是就是破前面的任何一种的戒，包括就是十不善当中的这些，刚才这里面专门挑出来这几个，这个我很没有，对，就是我妄语，除了生不善不业于妄语，以下的就是六种，就是杀盗，那个杀盗淫，然后妄这几个以外的，就是十善里面的就是六个部分，以及杀旁生的这些罪呢，虽然没有彻底断除。但是一回悔改之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之前说这个长和净的，就是怎么样去净除这种恶业。所以居士的这个要求里面的要求稍微低一点，但是你可以就是通过长净的这种的部分的修行呢，你可以就是施恶的这些种种的做法，断除，然后长的时候就是与增上更多的这种善行的戒律，善行与戒律，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都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次，因为这个里面呢，也许下一次部分还会讲到一些稍微细一点的居士的戒。后面的这几个戒呢，因为一个是沙弥，一个是比丘的戒，有些里面也甚至比丘的这些戒是不是完全我们需要听或者是讲这些，因为就不跟大部分这里面没有出家人的情况下，也许我们就是大概的略过一下就可以。在有些地方呢，有些传统里面他们说啊，你不是出家众的话，你不要去看这些戒，这种说法也有，或者你没有想要出家的话，你干嘛要看这些。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是说，但是毕竟我们这个论是完整的，我们大概略的把重点上面就是可以就是走一下这样子。那先到这里，然后这里面我看上一次我们说这个大家如果稍有时间的话可以做一些讨论，但是今天我看今天是现在已经9:20，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大家我们就有10分钟的时间吧，9:30我们休息。那如果你们需要问问题或者这样子，你们也可以问我，没有的话我们就稍稍的就是怎么样安住一下，然后做个回向，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现在可以问。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是下一次以后有什么问题吗？
有，那个上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像那个居士戒的话，那个显宗的跟这个密乘的这个戒，它是有不一样的吗？
居士戒啊？居士戒一样。
那八关斋戒就是有一多一条，那个就是不说话，是不是？
止语这个是为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增上长进的这些修行当中，你可以就是稍微就是有这种，但是一般的就是止语这个把它算作这八关斋戒里面，但是你看就是本来的八关斋戒书里面并没有就是止语这一条。
那个菩萨戒呢，上师？就是那个显
菩萨戒的时候我们再讲嘛。
哦，好的好的，好，感恩上师。
我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然后今天先到这里吧， 然后先回向，然后大家就是有上班的人持续要上班，这还有没有吃到饭的也有吃饭，不耽误大家。然后但是就是下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需要问一些问题，就是说未来可能我们就我讲的时间会短一点，把一些重点提出来，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周三啊什么样稍稍15分钟也行，25分钟也这样子，顶多半个小时，如果大家有一些禅定的这些机会的话，可以结合一些禅定，然后去就安顿身心，然后一边学一部分，然后再做就是带领就是修一些部分，甚至修的当中呢不是说什么都无思无念当中修，而是你也可以把刚刚所学的那些内容呢重新在重点上面恢复一下，记忆一下，然后这就是思的部分嘛，文理会有思，这个有禅思的部分，书思，然后最后就是这样子可以啊。那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谢谢大家。